次录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我来念就好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见七个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至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以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炉中光明，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好不好？我们请全体大家一起练一遍，那么这样比较熟悉。因为我今天早晨要解释这一段圣经，来，我们请大家从十二节，我们一起的练来。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看见七个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胸间束着金带。他的头一发皆白，白羊毛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我们练到这里为止，到这里为止完了，到这里为止已经完了，不要再练，不要再练，只有这个十二节到十五节，不要再练，因为我不会讲那么多。这几天呢，已经是这个讲了很多堂了啊，已经过去了一半，那么这一堂讲完了，过了一大半，那么上面的一大半呢，都是讲到这个使命，都是讲到工作，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想我要转一个方向来讲到关于人的事，或者讲到灵命的事，或者是讲到生活的事。那么为什么讲到人，讲到灵命，讲到生活呢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人，我们就没有事，没有事。既然要挑担这个使命，你要有人才能够挑担使命，没有人你就不能够挑担使命。因为有人才你才有事业，如果没有人才你一定就没有事业。那么今天早晨我用作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，这几节圣经呢，主要是讲到一个金灯台，金灯台就在十二节讲到他启示，叫做启示以后呢，就转过身来就看见一个金灯台，就在十二节。那么在十三节呢，就讲到灯台的中间有一个人子，这个人子身穿长衣，那么身穿长衣的，而且他的胸他束着金带，就在十三节。十四节讲头，跟讲头发白，好像羊毛，好像雪。那么讲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到四五节讲到他的脚好像光明，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那么今天早晨我要给各位分两点来做思想，一点呢，我给各位看这个金灯台的功用，功用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我给各位看的这个金灯台的制造，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制造。金灯台的功用，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，灯台主要不是为了装饰，好像说你到一个这个灯店去，你看见有很多，有的是挂的，有的是竖的，有的是站的，有很多材料，也有很多材料，有金属的，有石头的，那么还有木头的，也是有很多。但是这个灯台的功用，最主要不是为了装饰。那么既然不是为了装饰，灯台的功用最主要是为了什么？应该为了发光，为了发光。那么灯台最主要为了发光，我们把灯台在这里面他自己解释，这是教会。那么光呢？光呢？如果你从第二节、从第五节、从第九节，这个光就是见证，就是见证。因为二节他讲见证，五节他也讲见证，这个九节他也讲见证。所以金灯台这是教会，这个光这是见证。
那么金灯台的功用主要不是装饰，主要就是发光。教会的功用，主要的也并不是办教育，主要的也并不是做好事，做善事，好像说孤儿院，好像说养老院。那么教会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呢？主要的功用就是做见证，做见证。那么主要的功用就做见证。我们思想到今天你需要怎么样的见证呢？好像说你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光，就是你今天需要怎么样的见证。我们从现在的武器去看，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就是飞弹。现在俄罗斯有飞弹，美国也有飞弹，中国大陆也有飞弹，很多地方都有飞弹。那么这个飞弹的严重是什么呢？它就带着这核子的弹头，核子的弹头它借着飞弹就送到这个目的地。那么送到目的地有一种摧毁的力量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各国都在那里研究，研究什么呢？研究怎么样在飞弹没有来的以前先把它摧毁。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摧毁，它一定就把你摧毁，所以你先摧毁它，你就不被摧毁。如果你不先摧毁它，你就要被它摧毁。那么你找到怎么样防你的武器能够摧毁这个飞弹呢？那么我想最快的就是光，因为它一秒能够到186000里，最快就是光。那么而且光有什么？有一个冲击的力量。所以现在美国最近一直在那里试验什么？试验死光，试验这个。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光是什么呢？所需要的光就是一个冲击的力量，冲击力量。那么如果从这样来想，教会今天所需要的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？这个见证就需要有冲击的力量。好像当年呢，我们在这一个使徒行传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把见证摆出来，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那么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么你看他们把这个见证一做出来的时候就有冲击的力量，做出去人就觉得扎心，这个做出去的我们就看见这个福音就是一直往远一直在那里广传，有冲击的力，冲击力量。那么在早代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，我想很多人呢在读教会史呢，大概呢都会把这摩尼维亚的教会就把它读出来。摩尼维亚的教会他们把见证摆出去实在有个冲击的力量。他们从1700这个年开始，一共有多少的宣教士呢？仅仅只有50来年的时间，他们一共派了1500这个多过这个宣教士。他们所到的地区每一年都一个地区，每一年都一个地区。1733年他们就跑到哥陵兰到那个地方去宣教，1734年他们就在美国在红番的地方就在那里宣教，1735年他们就跑到南美到那里去宣教，1736年他们就跑到南非那里宣教，1736年他们就跑到了这个北极那里去宣教，1740年就到西兰，1742年就在中国大陆，比戴德生还早100年。那么1747呢，他们就跑到回教，在伊朗去宣教。1752年，他们就在非洲伊索比亚去那里宣教。到1750年呢，他们就1800年，他们就在俄国就把福音传遍了俄国。那么这是一个冲击力量。这是一个冲击力量。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真是需要什么呢？真是需要这个见证有冲击力，有冲击力。那么现在的教会你就看见一个情形，信仰是很纯正，这个聚会的也很多，工作也很忙，很忙。但很奇怪，现在的教会好像你摆在那里，人家从门口经过他不会注视他一眼。为什么他不会注视他一眼？因为他的存在跟不存在好像就没有什么相干。人家从那里经过呢，他没有一个吸引力量来叫人家说这到底是什么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冲击力，没有这个冲击力。所以现在所需要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？现在所需要的见证应该需要有一个冲击的一个见证。那么登台，人只在灯台的中间， 灯台，在灯台中间，这个人只穿长衣，长衣的解释就是祭司，就是祭司。祭司他所负的责任是什么？就在那个地方经理这个灯的，当然经理灯。那么经理灯，如果你从第三章去看，你看见这个灯台它存留或者是挪去，完全在于它有功用或者没有功用。如果它有功用，那么它就存留；如果它没有功用，那么它呢就把它废去。所以存留跟废去完全在于它的功用，完完全全在于它的一个，在于它的功用。那么今天的教会我们要做什么见证，这个教会它的见证才有冲击力，才有要做怎么样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才有冲击力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见证就是见证这位人子，就是见证这位耶稣，这位人子，这位耶稣。那么在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，他就把这个人子呢就用着十三节、十四节、十五节就把它描述出来。就讲到这位人子呢，他胸束金带；讲到这位人子呢，他的头跟把完全摆；讲到这位人子呢，他的眼目好像火焰；这位人子呢，他的脚好像锻炼光明的铜；讲到这位人子，他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，重水。所以教会今天要摆出什么见证，就是要把这位人子摆出来。这个人子太笼统，因为这个人子太笼统了，所以他就不得不用作这几句话把这个人子的塑像摆在那里。如果你要去见证他，你就应当按照他的样式去把他摆出来。那么他第一个讲到胸束金带，我想这个胸呢就是爱，爱，金呢就是神性，带呢就是能力，这是能力。那么所以这个人子胸束金带，今天我们要摆出这个见证，要摆出什么见证呢？要把这个神性的爱把它摆出来。你把这个神性的爱摆出来，那么才有冲击力。如果你不把神性的爱摆出来，你没有冲击力。耶稣在约翰第二十一章，他曾经问彼得，彼得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么彼得就答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二次彼得问他，彼得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的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三次耶稣又问他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么第一次问，第二次问，第三次又问，第三，那么为什么他一次问彼得一次答，他又一次问彼得又一次答，又一次问彼得又一次答？既然彼得已经答，为什么耶稣他又在问呢？那么既然彼得已经在答，为什么耶稣又在问呢？那么这里只有一个解释，一个解释是什么呢？这个可以从圣经自己可以看出来，因为耶稣所用的那一个爱子跟彼得所答的那个爱子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耶稣所用的那个爱子，这个爱子是什么？这个爱子是神性的。彼得所答不理这个爱子，这个爱子这是一个人性的，人性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当时他死，他复活，他要升天，他要把工作托付。那么那谁能够给他托付呢？今天这个福音他要托付，但是谁能够给他托付呢？好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看见他的母亲，因为他看见他所爱的门徒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挂念他的母亲，要把他的母亲托付。但是谁能够给耶稣托付呢？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，因为爱才能够被他托付，能够被他跟托付。所以照样耶稣要升天，他要把这个使命把他托付，那么谁能够给他托付呢？就是爱，有对主有爱才能够给他托付。可是这个爱有讲究的，怎么样讲究？因为他所要的是神性，他所要的不是人性，不是人性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胸束金带，这就表明神性的爱，你才能够被主托付。那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这些是什么呢？我想这一些不是无所指，这些一定有所指。他说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。那么这些到底指着什么？ 就当时在提比达海岸的炭火，当时在提比达海岸的饼跟鱼，饼跟鱼。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就说你爱我比炭火更深吗？你爱我比饼跟鱼更深吗？更深。那么炭火是什么呢？炭火是很舒服。我自己到过犹太国，早晨的时候很冷的，很冷，好像说这个有很多地方早晨比较凉快。那么，所以炭火烧一烧，在那里烤一烤，这很舒服。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就是说，你爱我会不会爱比爱过你自己的舒服？你会不会把你的舒服看过于爱我？那么还有呢？饼跟鱼，这是物质。你爱我会不会比物质更深？更深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想呢，人要被他托付。如果没有神性的爱，因为神性的爱没有范围，因为神性的爱没有限度。如果我们人只有人性的爱，人性的爱有范围，人性的爱有限度。如果我们人性的爱范围跟限度，我们就会只顾自己的舒服，就不会顾到神的荣耀。我们只会顾自己的舒服，我们就不会顾到神的计划。我们如果人性的爱，我们只会顾到物质的享受，我们就不会顾到神的旨意。不是，那么所以在这里摆出一点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见证，这是一个神性的爱。第十年，你看，今天传道人，传道人，有很多种倒下来的。那么一种是什么？一种是健康倒下来，这个没有话说。好像宋尚杰，他43岁他就倒下来，就倒下来，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健康的缘故。那么有的人怎么倒下来？老倒下来。为什么老倒下来？因为人一老的时候，这个脑会变，脑会变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人到了老的时候，这个会变得性情很古怪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，这是生理上面，这是没有办法。但是还有一种人倒下来，那么这个倒下来因为什么倒下来的？就是因为软弱，因为软弱。那么因为软弱倒下来，他为什么软弱呢？因为他顾自己的舒服，他不能顾神的荣耀。因为他顾到自己的享受，他就不能够顾到神的计划。因为他顾到物质的重要，他就不能够顾到神旨意的重要。那么他这样他就倒下来，倒下。那么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摆出见证，摆出见证。今天要摆出见证，要摆出什么见证？摆出胸束金带。这个所谓说胸束金带呢，那么就是说把神性的爱摆出来。所以很多的传道人他倒下来，他为什么倒下？为什么倒下来？并不是因为健康缘故倒下来，并不是因为老慢倒下来。那么他是因为什么倒下来呢？那是因为呢，顾舒服跟顾物质的需要，他这样的倒下来。所以呢，神要托付，既然神要托付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胸束金带，没有这个神性的爱，你没有办法能够呢，被他托付。你就是能够暂时被他托付，他也会中途变折，他也会中途夭折。他不但不能够荣耀主，他到了有一个地步，他会羞辱主，他会羞辱主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要摆出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？这个见证呢，就是胸束金带，这种见证才有冲击力。如果不是这个见证呢，我们没有冲击力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摆出什么见证？头跟把是摆的，摆。摆有两个解释。一个解释是什么呢？是在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第9节。如果你翻但以理书第7章第9节，你就看见这位主是怎么样一位主呢？这位主呢，他头跟把皆摆，但是他底下有一句话，他是根骨常在的主，根骨常在。所以这个摆是什么呢？这个摆就是超时间，在圣经的解释就超时间。那么既然是超时间，这是根骨常在， 兵，什么叫做兵不常在？如果你去看启示录，你把它读下去，你就看见这位主他是永远一直到永远，他这位主他是开始，他是末了，这位主呢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嘎，俄梅嘎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百字呢，你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，就亘古常在的，是一个开始，是一个末了的，是一个阿拉法，是一个俄梅嘎的，是一个从永远一直到永远的永远。但是百另外有个解释，这个百另外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另外解释就是圣洁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圣洁？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有这样说，他说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得以圣洁，得以圣洁。那么很多人怎么样解释呢？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就是把身体的污秽除去，把灵魂的污秽除去。这个身体的污秽可以叫做外面，灵魂的污秽可以叫做里面。所以什么叫做圣洁？把外面的污秽，把里面的污秽除去，就叫做圣洁。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说，并没有说我们把外面污秽，把里面的污秽除了就叫做圣洁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他说得以成圣，得以成为圣洁，并不没有说就是圣洁，就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呢、把外面里面的污秽除去还不能叫做圣洁，不能叫。那么既然把外面跟里面的污秽还不能叫做圣洁，什么叫做圣洁呢？他说这一种人得以成圣，就是可以成圣，但是还不能叫做成圣。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叫做成圣呢？哥林多书他自己解释，他叫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中间就叫我们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有分别。所以圣洁是什么？圣洁是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好像神他要一种百姓来做他的选民，是吧？那么谁能够做他的选民呢？就拣选亚伯拉罕。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能够做选民呢？他就得从他们中间出来，所以叫他离开本家本地本族，就出来，你才能够做他的选民。如果不出来，你就不能做他的选民。那么还有呢？神要找一种百姓来去侍奉他，侍奉他。那么找谁来去侍奉？找犹太人。可是犹太人怎么能够侍奉他呢？他一定要从埃及出来，如果不从埃及出来，他就不能侍奉他。所以呢，当时就兴起一个摩西，这个摩西就跑到埃及法老那里去，就给法老交涉，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去。所以这也是出来，也出来。那么圣洁这是出来，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从他们中间出来做什么呢？就是要跟他们有分别，跟他们有分别，跟他们有分别，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摆出一个见证，就是摆的见证，就是圣洁的见证。可是这个圣洁是什么呢？圣洁说我从他们中间出来，怎么能够叫人知道我已经从他们中间出来？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，跟他们不一样。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摆出这个头跟把是摆，摆出一个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们在什么事上跟他们不一样？好像世人虚假，我们呢应当真实；好像世人骄傲，我们应当谦卑；好像世人呢他们奢华，我们应当简朴；好像世人注重外面，注重排场，而我们应当注重里面，注重金钱。好像世人呢，他们是有争有害，而我们那些有让跟有爱。世人是有争有害，我们不是有争有害，我们是有让有爱。让，我没有想到在美洲的地方，因为思想开放，因为思想开放的缘故呢，所以在义气上面争得很多，真的有时候怎么样呢？有时候争到了就非常不愉快，有时候就争到了到最后就分道扬镳，有时候争到了一个地步呢，叫身体破裂。所以世人是有争有害，而我们是有让跟有爱。那么世人呢？世人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先，
而我们分别是什么呢？我们分别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先，我们分别我们是把神的荣耀摆在先，摆在先。那么所以各位，这个摆的意思就是圣洁，圣洁就是出来，你要知道你已经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从什么地方去见证，去表明你是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摆出的见证，那么这一种见证才有冲击力，才有这种见证才有冲击的力量。还有这位人子是怎么样呢？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眼目如同火焰。第三者呢，眼目就是看见，火焰呢就是焚烧，火焰就是焚烧。那么这位人子的眼目他能够看见，他看见就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因为他能够看到心肠肺腑，他能够看到心思意念，他能够看见光里面的，他也能够看见暗里面的，他能够看见外面，他也能够看见这个里，看见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见证这位眼目中火焰的主，就是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看见，我们能够看见，不但是看见外面，看见里面，不但是看见光，而且看见暗，不但是看见心思意念，而且看见言语行为，我们通通都能够看见。但是这个看见还不够，底下的火焰就是焚烧，就焚这个是焚烧。为什么说焚烧呢？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看见，我们把心思意念我们看见，我们把言语行为看见，我们把光里面跟暗里面都看见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败坏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软弱，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呢？我们就觉得我们非常羞耻，我们就觉得我们非常难过。为什么我们觉得羞耻觉得难过呢？因为我已经属他，我已经归他，我既然是属他，我已经归他，我为什么还有这些败坏？我为什么还有这些软弱？所以看见软弱，看见败坏，我们就觉得羞容满面，我们就觉得非常不堪，不堪。那么你觉得你这个羞耻，你觉得你难过，那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就向神悔改，向神，你就向神悔改。那么你悔改了以后呢？但是过不多久的，那一些从前看见的现在在有，那一些从前发现的现在再来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。我最近在带领一个家居流氓，因为他在台湾呢，高二的时候呢，他就专收赌债。怎么样专收赌债呢？因为他这个人胆子很大，这个人呢他很凶悍，那么所以人家赌的赌债没有还，你就交给他，叫他去收，那么收到的时候就是五十五十，你一半我一半。那么结果他就专收赌债，他怎么样收呢？他就跑到那个欠赌债的人家里去，叫他要把这个债拿出来，如果说不还就是一刀一刀。那么因为他在台北杀很多人，没有杀死，杀伤，结果就判9年半的徒刑，在火烧岛，9年半的徒刑，火烧岛。那么他在火烧岛关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想：我做坏事，这种收赌债是小坏事，要做坏事要做大坏事。但是你怎么样做大坏事？你要有大本钱才能够做大坏事，没有大本钱你怎么做大坏事呢？所以就开始在火烧岛跟那些教授学英文。跟那些教授的去学日文，所以在火烧岛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英文跟日文学得非常的漂亮，几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还不如他，能够讲一口呢很漂亮的英文，能够讲一口呢很漂亮的日文，不但能够讲，而且能够写，能够写。以后啊，他有一个朋友常常寄福音书给他，寄圣经给他，他呢就在火烧岛就悔改，就归主了，归主。那么悔改归主了以后呢，归主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属灵上面有追求。有一天呢，他读到了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第十六节，你心几时归向主，就啪子就几时出去。就是他呢，就把这些圣经一直揣摩，怎么样揣摩呢？这个趴子照在那里，就好像我这个人关在那里，心几时归向主，这个趴子就几时出去。如果我的心归向主了，我就能够得到自由，我就能够得到释放。但是他说，主啊，什么叫做心归向你呢？以后他读到诗篇说，亲近我呢，我就与我有益。所以他就开始亲近主。怎么样亲近主呢？就用祷告呢来去靠近主，用祷告呢来去呼求主，呼求主。以后啊，他的主啊，我现在是在亲近你，那么你就把我的帕子除去。他就写一个成文，以后就上诉，结果在最高法院呢就判释放，判释放。那么判释放，他第一件事做什么呢？他第一件事就跑到中华福音神学院，不是，是跑到中华福音神学院做什么呢？他要报名，他要传道，他要呢终身为神所用。以后中华福音神学院呢就告诉他说，你是什么资格？他说高中二年。他说对不起，我们这个学校收大学毕业，我们这个学校不收这个高中的。所以结果呢就遇见闭门羹。那么遇见闭门羹呢，所以就从中华福音神学院就跑出来，跑出来。那么从中华福音神学院就跑出来呢，以后这个消息传给我了，传给我，传给我呢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种人呢，如果能够把他栽培呢，将来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，见证人。那么结果我就叫人呢去找他，那么有人就找到他，就把他找到我家里来了，家里。那么那一天呢，因为我要到永和去。要到永和去，我说这样，我现在话没有给你谈完，你能够不能够坐在我的车子上，那么然后呢我们一路呢可以再谈谈。那么我就用车子就带他呢，吴太太也在那个车子的上面。那么要到永和啊，结果呢我要过桥的时候呢，我差一点就碰到一个机器脚踏车，给记下来。那么没有碰到，但是我觉得对人不起，所以我就把车子停下来。吴太太就先给那个人说，哎呀先生啊，对不起，差一点碰到你了。那么我也给那个人说，我说先生啊，很对不起了，因为车子开得太快了，就把你吓了，差一点就把你碰到了。那么结果我就把车子开走了。那么那个机器脚踏车的人呢，他呢就不放过，以后他就开始就向我追到永和我们教会的门口的，那么就把我前面就拦起来了。那么后面这个驾机流氓，他觉得很有道理嘛，人家没有碰到你跟你讲对不起，人家也没有碰到你也跟你讲，太太也讲对不起，先生也讲对不起，结果你还追人，还把人家的车子拦起来，这个人简直太不讲道理。他从车子上下来的话，因为他学过这个什么武道第几段的，所以一下来就碰碰碰两下，就把那个人打得皮破血流。
皮破血流。
那么把那个人打得皮破血流呢，以后啊，他一打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在我的面前呢就很不好意思，他说我怎么又来了，我怎么又言行又出现呢，言行又出现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，他看见他的软弱，但是他曾经悔改他的软弱，可是他的软弱还在那里，
他的软弱还在那里。
那么神今天他要叫我们做见证，做什么见证？做眼目火焰，不但看见而且焚烧，不但看见你的软弱，而且呢那些软弱已经被焚烧，已经是被焚烧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常常发现有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，软弱是看见的，败坏是看见的，但是过后软弱还在那里，过后败坏还在那里，还是依然故我。那么你看这样子，你所摆出的见证只有叫主羞辱，你所摆出的见证你不能够叫主荣耀。你怎么样能够叫主荣耀呢？你不但是看见你的软弱，而且焚烧你的软弱，就是说对付了你的软弱，这个软弱不在你的身上， 焚烧都要紧。在印度有一个乡村，他常常有瘟疫，那么常常有瘟疫呢，结果请政府人来去这个消毒，消毒了瘟疫就没有了，以后过了明年这个瘟疫又回来，又请政府人的消毒，消毒瘟疫又没有了，以后呢过了明年这个瘟疫又来了，又请政府人的消毒，到了消毒瘟疫又没有了，所以去了又来，去了又来，以后那个地方遇见一次火烧，火烧了以后那个瘟疫永远不再存留，不再存留。那么所以你从这里看，看见了软弱，而且有火焰，而这个火焰是什么呢？圣灵就把我们里面一切的败坏，一切的软弱完全都除去。那么我们能够把这种见证摆出来呢？那么这种见证是什么？是眼目的火焰，这种见证才有冲击力。如果不是这个见证，你就没有冲击力，没有冲击力。可惜我们今天看见一般人所摆出的见证是什么呢？一般摆出的见证，他有知道他的软弱，但是他还是软弱，他看见他的败坏，但是他还是败坏，还是他悔改他的败坏，但是他还是败坏。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见证没有冲击力，没有冲击力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他说脚好像锻炼光明的铜，光明，这个脚是什么解释呢？脚就是行动，等等，脚就是行动，行动也可以说行动就是生活，就是或者说生活就是做人，就是做人。我们行动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做人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常常发现一件很不应有的事，就是说他的行动是两种行动，他的生活是两种生活，他的做人是两面做人，是两面做人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今天把自己分到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什么？一方面叫属灵，一方面叫属事，叫属事。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就过属灵生活？在教会就过属灵生活。在什么地方他过属事生活？他在社会他就过属事生活。所以教会是属灵，这个社会他就属事，属事。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实在是如此，什么日子他过属灵生活？他在主日他过属灵生活，他在平日他就过属事生活。所以主日是属灵的，平日他是属事的，属事。那么结果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现什么呢？你就常常发现他的教会是一种人，他在社会又是一种人，他在主日是一种生活，他在平日又是另外一种生活，又是另外一种生活。所以你常常看见什么呢？你就看见他主日跟平日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么所以这个脚这是代表行动，我们今天不应当有两种行动，我们今天应当只有一种行动。我刚才说我被这个假期流氓又惹了官司，怎么样惹了官司呢？因为他把人打了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说你赶紧跑，因为你刚刚从监牢放出来啊，如果现在再发生事情呢，以后你就会很严重，所以我说什么事情就由我来挑担，以后我就叫他赶紧跑。那么赶紧跑呢，那个被打到满头流血的人呢，他呢就来到我面前就把我抓住了，因为他跑了就找你算账。那么我说先生啊，现在这样，我把你带到医院去，我就把他带到医院去，来到地带的医院去呢，那么就给他练伤，就给他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人的力量很奇怪，不知道一拳就把他打裂了，就把它缝。那么缝完了以后呢，我说你还要怎么样？他说还要怎么样？他说到警察局去。以后呢，我就被他告到警察局。那么他告到警察局呢，警察局，他就告诉警察局，他就被打到了外面伤，里面的伤，所以他就装作哎呀，这里也不得了，那里也不得了，外面伤也，里面也伤。
因为伤。
那么他就告诉警察局，他就说呢，那个车子就把他碰坏了，我的车子把他碰坏了。那么碰坏，那么我呢没有碰到他的车子，他车子怎么会坏呢？不会坏。那么警察就问我说：“先生，他说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，你把他的车子把他弄坏了。”我说没有话说，他伤就是被打的证据，是不是？哦，因为他破了就被打的证据。那么他说他车子坏了，我也没有看见他的车子坏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他呢在警察局里面凶得很，凶得很，那么就不应该有的事，没有事实通通都讲。那么我始终闭口不讲，一句话都不讲。他讲什么我就点点头，他讲什么我也点点头，也点点，也得点点头。那么我就给警察先生说，我说警察先生，你问他嘛，我应当怎么样赔偿他？他说赔偿啊，赔偿不够。嗯，他说呢，那个年轻人呢，为什么缘故他跑呢？说跑，我说不知道呢。他，我今天叫人把他叫来，他住在东，住在南，住在西，在北，我不知道，实在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他说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负责。我说是啊，我愿意负责，愿意负责。他说你愿意负责可以。那么现在我是一个木匠，啊，我一天你要赔给我2000块钱，我大概呢我要半个月不能做事，那么要3万，要3万。那么我呢现在被打了，我这个伤呢在医院里面多少钱？所以算起来的时候不得了，天文数字。我说对不起呢，我是传道人呢，我没有这么多钱。他是没有这么多钱，我今天已经受不了，我要回去休息，我们明天再来谈判。明天以后，明天又到警察局去，进警察局。那么明天呢到警察局去呢，这个主事人不在那里，那个主办的警察不在那里，所以空跑一趟又回来。他说今天下午再来，所以我一天要跑警察局要跑2次，一共跑了多少天？一共跑了6天，我还没有跑完，没有跑完，跑了6天还没有跑完呢。到了第6天呢，要到警察局去了，警察局去了，我就给神说，我说神啊，我是奉差遣传道，我不是奉差遣跑警察局的。那么现在我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了。如果他纠缠我，我这个事，我这事情就不要做了。我说主啊，你好不好地感动他的心呢？叫他不要这么纠缠我，因为纠缠我呢，我这个意志也会消沉下来的，消沉下来的。我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到警察局了，我就看那个人进来，脸变。变得很温和。他一看见我的时候，哎，先生啊，我以后想起来说有点不大对，我如果要敲竹杠，不应该的敲你这种忠厚人老实人。所以我想想呢，我天良发现，所以先生啊，随随便便的给我一点医药费就算数了，就算数了。那么结果呢，那个警察在那里，他说好吧，他既然说给你，你就给他一点医药费，结果我就给他一点医药费就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活两种生活。我常常听见人家说，对什么人就要做什么人，不要这样。他凶我们也跟他凶，他狡猾我们也跟他狡猾，跟他狡猾。我们不要做两种人，我们不要过两种生活。结果那一个人还是被感动，还是要被感动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脚好像光明的铜，光明的铜。我们应当一种行动，不要两种行动。我们应当一种生活，不要两种生活。如果你两种生活呢，那么结果你在人的面前或者你过得了，你在神的面前过不了。那么铜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圣经看，女人的镜子用铜做的，那个祭坛也是用铜做的，用铜做，有很多东西是用铜做的。所以这个铜这是一表审判，一表审判。所谓说审判，我们的行动或者说我们的生活，生活你要在审判台的前面能够通得过，不是在你自己良心通得过。一天的行动要在神的审判台通得过，通得过。工作忠心，生活良善， 又忠心，而且又良又良善，所以这个通得过不是在人面前，不是在你自己的面前，这个通得过应当在主的审判台前，你通得过这才能够算数，你在你自己良心跟人的面这不能够算数。
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摆出见证，这个见证要有冲击力，我们应当脚好像光锻炼光明的铜，那么这种见证这才能够有冲击力。
没错，
那么你摆出这个见证，它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，重水的声音就是冲击，就冲击，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呢，我们所摆出的见证，见证神圣的爱，你见证神圣的爱，你就见证胸带金带束金带的主。你如果见证什么呢？你夫耶稣能够叫他回头，
叫他回头。
那么本来啊，他要叫我给他准他离婚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帮忙这位姐妹。被吴太太这么一来，我里头就撞了。
就撞，
我说吴太太的话对，38年的摊子都会走路，你这个38年的丈夫一定会回头，因为今天圣经这样说，事情一定要这样成就。如果你这样信，那么神一定要这样行。请你把你先生的电话告诉我，他就把他的先生的电话告诉我，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先生，我说某某人啊，今天中午你有没有空？他说有啊，长老有什么事？我说我今天中午准备请你吃饭。他说什么？你长老请我吃饭？那么为什么他觉得这么奇奇呢？因为向来传道人吃人没有给人吃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就说你请我吃饭。哎，我说不要紧嘛，你因为他是一个大生意人，大生意人，我说你不要见怪的，无所谓，你请我请你反正都是一样，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，因为我今天稍微忙一点，你就到对面这个第一大饭店，我们就在那个buffet到那里的吃吃便餐，那么就了了，我在那里准备给你谈一谈，你12点钟请你准时到。他说好的好的。以后到了，我就叫那个太太回去，我说我去中午见你先生以后再说。那么他呢就回去，我到11点50几分了，我就跑到那个饭店去，那么这位先生已经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，他看见我来了，他就跑出来，跑出来，他跑出来了以后呢，他就给我握手，我一握他的手呢，他的手冷半柴，发冷，那么他呢要给我讲话，他的下巴发抖，一直发抖，一直发抖，那么他一直发抖呢，我就用眼睛一直看他，他说这长老，长老，长老，我知道，我的老伴去找你，我老伴找你，找你什么事？他说，你不必说，该死的是我，该死的是我，他就一直敲他的嘴巴，该死了。他说，我今天呢，在神面前，在神仆人面前，不敢多说，不敢少说，我没有，始终没有说一句话，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长老啊，你容我，我今天下午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
弄清。
我说这件事情也不很简单能够弄得清楚。他说怎么不简单？他说这种女人呢很快就把打发他走。
我说你有什么本事打发他走？他说他要的就是逃票，逃票，我今天开一个支票给他，他马上就会走了，马上就会走。
我说你真的这样做吗？他说长老，我在神的面前，在神仆人面前，不敢多说，不敢少说，就请你呢，无论如何你相信我，而且帮我一个忙。我说我帮你什么忙？他说我到了办好以后，你下午可以不可以陪我回家去？因为他不敢回去，他要叫我陪他回去，
陪他回去。
我说可以啊，如果你办好了以后，你就到我家里来。到了5点来钟了，他就来了，坐了汽车来了。就叫我陪他回家去，我陪他回家去，到了把他带到家里的时候呢，我给他太太说是带一个38年的摊子回家，回家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讲一句话，没有讲一句话，我没有对他做一个责备，而只有他自己说在神的面前，在神仆人面前不多说也不少说，而只有他自己说我今天下午黄昏的以前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干净。为什么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
我们今天教会应当要有冲击力，
要有冲，要有冲击力。这个见证非常的要紧，见证。我们今天宣教，宣教，你宣什么教呢？最主要就是把基督摆出来，把这位人子摆出来。凡不带一口，不带口。今天宣教的工作最主要就是我这个人，我这个人就活出这位人子，这位人，这位人子。这一种宣教，这是有效的宣教。就是不是光光这一把口，这一把口这不是一个最要紧的，最要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功用，灯台的功用。今天的教会应当有这种功用，有这个冲击力的见证。第二点，灯台的建造，去制造。在出埃及记第37章讲到这个灯台怎么制造的。这个灯台是用锤锤出来的，锤锤出来。这个锤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锤就是打击，就是打击。那么锤就是打击，你明白今天我们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怎么样做出来？这个见证是打击出来的，打击，打击出来。我最近在台北举行一个圣经班，在讲马太福音，从第一章一直讲，讲到第13章的时候呢，我就看见了天国好像买卖人啊，人在买珠子，珠子。你去看马太福音书第13章，它里面有两个字，珠子，买珠子，他就变卖所有的，只买那个珠子。这13章，那么你看这两个珠子呢，你从英文去看很有意思的，有一个珠子这是一个复数的，复数，有一个珠子这是一个单数的，就是它是天国，好像买这个珠子，一个珠子复数，一个珠子是单数，单数。珠子是什么呢？珠子就是宝贵，就是宝贵。那么你看属灵的事情啊，有很多种宝贵，属灵的事情有很多种宝贵，但属灵的事情只有一种最宝贵，所以它有复数，它有单数，有单数。你去读那些圣经很有意思，它说有复数也有单数，就是有很多种的宝贵，但属灵的事情只有一种是最宝贵，一种是。那么这一种最宝贵是什么呢？你看看这个珠子怎么成功呢？珠子是从棒，它一粒沙进去的，进去就刺激，刺激。那么它这个棒的肉很细、很润、很腻，这个一刺激就难受，难受怎么办呢？它就分别一种东西把它包围，分别一种东西把它包围，分别一种东西把它包围，以后那个变成珠子，变成珠子。所以这个珠子怎么来的？这个珠子是刺激来的。刺激，刺激来。那么照样我们今天所摆出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是怎么来的？这个见证是打击来的，打击，打击来的。那么我这样讲也许大家不是很完全清楚，我可以引出两个例子。一个例子就是又是，又是当年呢，他的兄弟妒忌他，以后呢就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以斯玛利。那么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呢，当以斯玛利人要把约瑟带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情况你可以想象而知。约瑟那个时候大概就想到要跟他的父亲分离，要给他的骨肉分离，要给他的家庭分离，那个心呢的打击你可以了解的。所以他当时大概在那里抢天呼地，哀求他的哥哥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，这是一个打击，这是一个打，这一个打击。那么再有呢，若瑟在婆提巴的家里，婆提巴的妻子呢看见他年幼，看见他俊美，准备勾引。那么准备勾引的时候呢，若瑟他不肯，以后这个女人就恼羞成怒，以后就大叫起来说这个希伯来人来调戏他，这是一个打击，这个打击。那么这个打击若瑟他怎么样分别呢？ 又是他的分别，就分别这种饶恕能够把这个沙把它包起来。他饶恕谁呢？因为以后啊，又是的哥哥发现又是这个宰相，原来是又是就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因为从前的怨恨，他今天岂不报仇？所以呢，又是的哥哥就吓得发抖。但是又是怎么安慰的？他说：“你们放心，从前你们意思是这样，但是神的意思也是好的，要我成就今天的光景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们没有把我卖到埃及，我还不会在埃及做宰相；如果你没有把我卖到埃及，今天我们全家还不能够存留。所以呢，就用着这个话来去安慰他的哥哥，这是饶恕，分泌这个饶恕。所以这个饶恕的勇美从哪里来呢？饶恕的勇美是从打击来的，是从打击来的。那么再有。”这个大卫，你看见大卫啊，他杀了哥利亚回来以后，老百姓就唱大卫万万，扫罗是千千。扫罗听见这句话就妒忌，妒忌怎么办？就要他的命，要他的命。那么要他的命呢，叫他呢没有立锥之地，叫他呢真是的到处向上家钱，到处去流他流亡。国内不能安身，到国外也不能安身，因为亚基王不能收留他，不能收留。有两个机会可以杀扫罗，是吧？一个是在隐基底洞，一个是在西弗，可以杀扫罗。但是大卫他不这样做，可是大卫的将军他给大卫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王啊，让我过去一次，不要再次。”可是大卫阻止他。你看他自己不报仇，连别人替他报仇他都阻止，这是。分泌是什么？这是分泌忍耐，真的。那么这个忍耐的见证从哪里来？忍耐的见证从打击来的，从扫罗的打击来的，从扫罗打击来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金灯台是垂出来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对世界人摆出见证，这个见证是从打击来的，从打击来的。那么。打击是什么呢？打击就是痛苦，打击就是痛苦。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一句话，你要去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这个患难也可以痛苦，要去补足基督痛苦的缺欠。好像说基督的痛苦不够，要你去补足。不，那么基督有几种痛苦？有两种痛苦。这两种痛苦呢，你可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查出来。以赛亚五十三章前面怎么说呢？他常经忧患，多受痛苦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痛苦呢，他被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。所以耶和华就以为他是被击打苦待，就这样苦待。两种痛苦，那么这两种痛苦，我把它分作两类。常经忧患，多受痛苦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为着我们的这个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就是一种。那么这一种常经忧患，多受痛苦，这一种是什么？这一种是为着天国的事业受痛苦。那么这一种呢，为着过犯受害，罪孽压伤，这种痛苦呢，是为着赎罪受痛苦。所以两种痛苦，一种是天国事业的痛苦，一种呢是赎罪所受的痛苦。但是这两种痛苦，有一种痛苦你不能参加的。哪一种痛苦你不能参加的？耶稣赎罪所受的痛苦你不能参加，你不配参加。但是天国所受的痛苦你可以参加，你要参加。天国所受的痛苦你要参加，我们每一人都要参加。你看旧约里面的那些历史上的人，他们参加这种痛苦。你看这个以赛亚参加这个痛苦，耶利米参加这个痛苦，这个以西结、但以理，这些人都参加这个痛苦。新约很多人他也参加，像做彼得，像做保罗，像做约翰，他们都参加。那么你看打击就是解析痛苦，对，灯台是打击出来的，这个见证是从痛苦里面出来的，见证是从痛苦出来的。好像说耶利米他摆出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？这个见证就是这一个对神忠心的见证，因为神给他一个使命， 就叫他去传，叫犹太人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刀下。那么耶利米他去担负这个使命，被误会。怎么被误会？这个是卖国思想，这个是辱国的行为，弱国的行为，侮辱国家的行为。以后就打他，以后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。那么下在监牢里面，当时的王怕他会死会饿死，结果就把他拉出来。他一出来的时候，到王的面前，他这个新消息他照样讲，他这个工作他照样做，这是忠心。那么这个忠心的见证从哪里做出来呢？从受迫害里面出来的，迫害，迫害出来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你看但以理三个朋友，他们做一个见证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，有别神。那么他做出这个见证，这个见证从哪里出来？这个见证从窑里面烧出来的，因为他被扔在火窑，窑里面烧出来的。还有但以理，但以他做出一个见证，环境好如此，环境不好也是如此，始终是如此。这个见证从哪里做出来？这个见证从狮子口爬出来，因为他被扔在狮子坑，他被扔在狮子坑。那么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看呢，今天呢，你要有冲击力的见证。这个见证怎么样做呢？这个见证是从打击来的，这个见证是从痛苦中做出来的，是从痛苦的当中来去做出来的。那么这种见证有冲击力，这种见证呢能够震动地，也能够震动天，这种见证呢能够震动阴府，也能够震动宝座，能够把阴府震动，也能够把宝座震动。但是今天教会传道人，我们所摆出什么见证呢？我们所摆出的见证就是礼拜堂很漂亮的见证，我们所摆出的见证就是我讲道很好听的见证。今天能够摆出的见证什么见证呢？我病得医治的见证。今天能够摆出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？因为我做生意发财的见证。我不是说这些不是见证，我不敢说这些不是见，这些不是见证，但是这些见证没有冲击力。冲击力，怎么样的见证才有冲击力？是用锤把它锤出来的，是从火窑里面把它烧出来的，是从狮子口去跑出来的。那么这种见证就才有冲击力。如果不是这个见证，就是没有冲击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要的见证人是这一种见证人，这种见证。可惜我们只有今天在什么上面考究呢？在生活上面考究，讲究舒服。我们今天在什么考究？在物质上面考究，考究丰富，考究丰富。所以今天呢，你看呢，我不是说有人如此，有人不如此，大概人人都如此。人人哪一个人不想在生活上面舒服一点？哪一个人不想在物质上丰富一点？哪一个人不想呢？但是当时以利沙给基哈西怎么说？今天不是收受金银的时候，今天不是收受，就是今天不是想讲究舒服的时候，今天呢也不是讲究物质丰富的时候，不，今天不是。为什么今天不是呢？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的时候，今天不是，今天不是一个非常的时候。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呢？这如何能够胜过呢？这是爱，完全这是一个爱，爱的一个缘故。最后我不得不提到，因为霍牧师在这里，有一天他给我说，弟兄啊，一个新加坡人到这里来，你要不要来见见他？因为霍牧师知道我是新加坡人。我说见了，他说是啊，你父母不是在新加坡吗？那么你看看他嘛，看看有什么要托他到新加坡。那个是内地会的这个总负责的 Dr. Candy， 是不是 Candy？ 那么他就叫我去看他。那么我去看他了以后呢，这个 Dr. Candy 就给我说，那个老人家，他说你听说你也是新加坡人？我说是。那么我要到新加坡去，你有什么可以要吩咐我呢？
我说没有了，我父母在新加坡了，我非常希望回新加坡。
他说回新加坡还是不简单，飞机票一买你就回去嘛。
我说我不是，我是我终身不准进入英国的殖民地。但很多人很少知道这么一件事。对，他是这样啊，你是什么回事呢？啊，我说话长了，我把英国政府得罪了。
英国政府
得罪了。那么这个我怎么样把英国政府得罪呢？反正因为我在小啊的时候，在一个码头，那个时候中国人到新加坡去不要 visa， 你只要买一张船票可以上去。那么上去怎么办呢？上去呢，他们就这个船上来了一个英国人坐在那里的，以后就数人数，拿一个藤条就屁股摔跤 1, 2, 3, 4 这样的一直数。可是我就在小的时候，那个是大概是9岁还是10岁，我认为这是一个侮辱。所以在9岁的时候，我就在10岁我就开始反应，那个是10岁开始反应。那么反应反到什么地步呢？反到一个地步呢，我曾经用一个钟头把新加坡市完全关起来，新加坡市银行什么全部都关，一个钟头把整个新加坡的市完全关起来，一个钟完全关起来，弄得这么严重。以后我就把英国政府就把他得罪了，把他得罪了，得罪了他就判我驱逐出境。这个10几岁我就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。那么这个当那一天呢，他们要送我上船的时候，送我上船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已经就告诉你父母，他会在码头等你，在码头等你。那么我就想糟糕，这一下子呢，看见父母呢，一定儿女私情，一定要在码头上面抱头痛哭。如果一抱头痛哭呢，英国人会在那里说，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何必当初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想呢，我看见这个父母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流泪。如果一流泪的话呢，就给他们看见你没有种。有种的话，你何必流泪？所以我就想说呢，我看见我父母的时候呢，应该把心弄狠，那么望着船上就走。那么他们用囚犯的车子把我从监牢带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看见我的父母在前面。我看见我父母在前面。我想这一下子呢，只有咬紧牙根，因为不要在英国人的面前出丑，要出丑。结果就把牙根咬紧了，把我的一个换两件衣服拿了。我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对父母没有看一眼，就望着船上走。我的父母误会了，你今天到这个地步，你脸额父子的私情，你今天就不打一个招待。我的父亲在我的背后好像呢，这个晴天霹雳的打击，就说你回过来看，你这10几年你给我们什么？你给我们2头白的头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6年的时候做很多危险的事情，结果他们天天着急害怕，头发都白了。那么我站在那里，我说4年，那个时候我父亲只有40几岁，这个头发都白了。以后呢，我又往前走，他说你回头看，你给我们什么呢？你给我们两个人呢，两行流不干的眼泪，干眼泪。到了最后呢，我的母亲跑过来了，孩子啊，回头啊，因为我们两口破碎的心。我的眼泪像雨水一样的倒下来，从今以后我变一个人，从今以后我完全变一个人，完全变一个人。所以那一天呢，我跟 Dr. Canfield 说， 我说你能够不能够帮助我回去新加坡呢？他说这个很难。他说年轻人，在人不能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It's not the same thing， 给我说的。我说老先生啊，我就是相信这个话我才会找你，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。结果他回去了以后的很巧，那个移民局长在请他吃饭，他就给他说，他说我一个朋友到这里来，可以不可以办一个手续？他说可以啊 ，Lord Canby， 你要给他申请的有什么不可以？他说我这个朋友是谁？他一讲的时候，那个移民局长头大了。他说没有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要经过总督同意。如果总督特准就行，如果总督不特准不行。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有一天呢，他去参加总督的一个宴会，他就自己给总督讲，那个总督说什么？他说可以吧，你叫他在台湾找两个白种人做担保，以后我找一个孙雅格牧师 James Dixon， 还有一个大概是找这个霍牧师，两个人他们给我担保，那么以后我就回去新加坡。所以呢，我在前两年我在新加坡讲道的，我的讲章要经过新加坡政府同意，所以我讲章没有经过新加坡同意，我的在新加坡不准讲道的。到这两年他们已经相信了，所以就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不是讲究享受的时候，也不是讲究舒服的时候，但是除了爱神的心，如果不是一个爱神的心，我们做不到的。现在需要这个见证，教会需要这个见证，被神所用的需要这个见证，我们才有力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见证人，把基督见证出来，好叫今天的见证有冲击力。低头祷告，感谢天父的恩典，给我们清早跟众神的儿女一同来思想你圣经的话。主啊，你今天要我们所摆出的见证，希望我们见证有冲击力。主啊，巴不得我们把这位人子能够披载在我们身上，主，我们把这位人子能够借着我们为人生活能够把它见证出来，好叫今天这个见证有冲击力，能够影响这个时代。主啊，所以求主你今天赐福给你的话，让你的话在我们身上建立，能够扶持跟帮助。愿主你祝福今天早晨的道，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